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古人说，这四件事儿是人生最重要的四件大事，尤其这洞房花烛，人呢可能就这么一次，有的呢离了婚再结婚，那都是特殊情况了啊。拿龙天彪来说，小小的年纪，日收双妻，洞房花烛，这真是一件喜事，只是情况特殊啊。都小年轻的，尤其是媳妇大，拿着他逗着玩，三个人叽叽嘎嘎的有说有笑，一开始不自然，后来呢就自然了。龙天彪往当中一坐，呵，有时候小脸还沉沉着，拿出丈夫那个派头来。说来说去，龙天彪说了，我说你们姐儿俩嫁给我有怨言没有？瞧你说的，有怨言能嫁给你们啊？好，古人言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比海深。咱们今天洞房花烛就是一家人，无话不谈，我呢有什么事也不能背着你们，你们说对不？那当然了，夫妻之间无话不谈，要背着那不就隔心了吗？是啊，既然这样，我就告诉你们吧，我不姓展呐、啊。嗨嗨，你说什么？你不姓展？哎，对了，我这事儿必须得说清楚。实质上，我姓龙，我叫龙天彪，不叫展天彪。你冒冒呢吧？怎么能你改姓干嘛？嗨，这里边这事儿多了。我要说我爹叫龙渊，我叔叔是大汉龙涛，你们知道他谁？不知道。我呢说是展南侠的儿子，南侠可展老爷谁不知道？我这么一说，你娘你们都留神注了意了。实质上也没这个必要。今天咱是夫妻了，我必须把这事讲明白。除了这件事之外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，你说了可也对。那么丈夫，你说有大事儿，你跟我们讲讲什么大事？
夫人呐，我已经跟你娘说过了，你爹福地君王东方亮犯了大罪了，把皇上的官袍带履藏在你们家的藏针楼。大概你俩知道藏针楼吧？
哦，知道，
官袍带履就放到那里头了。现在官府包大人朝廷都急于把四宝请回开封，这事儿你们得帮帮我的忙啊，我是你们的丈夫，要帮了忙把四宝请出来，立了大功了，将来就是你爹伏法的那天，你们的亲人国家可以量刑，从轻减免，立大功还没罪，还得有功呢，这件事儿你们可得帮忙啊。真有这么回事儿，我们是不知道，不过这个藏针楼我们知道，你们进去过没有？
没有。
不过呢，有些事情我们料小一二，我们就知道那座楼修得十分了得，一步一个埋伏，一步一个消息，里边全是西洋八宝转心螺丝，尽是机关呢、啊、要不了解情况的进去那就是准死无疑。
是啊
是啊，就为这事儿，所以必须得有楼图， 得有知情人，不然进不去，怎么请四宝？今天晚上我看咱也别睡觉，咱商量商量，你们姐俩帮帮我的忙，咱是不是上上藏针楼啊？咱三口子去一趟。哟，那可不行，那可不行，就凭咱仨人那是寸步难行，那你们说怎么办呢？我们想想啊。哎，你提这个楼图，楼图的了，还真有楼图啊。是啊，楼图在谁手里头？我爹手也没有，那时候我们还不大，但是记得还挺清。似乎我爹请了一位高人，这个高人叫妙手先生刘世奇，刘老先生，他专门研究这东西。刘老先生到了我们团城子住了能有一二年呢，每天监工，他制造一张图，按着他那图修的藏针楼。我想刘老先生手里头肯定有这张图，那么有了这图就可以进藏针楼，不费吹灰之力，是吗？你们说这刘老先生住的什么地方？
住的，哎呀，好像不太甚远，叫想起来，
叫隐仙庄，离南阳府北关外120里。龙天彪记住了，隐仙庄北关外120里，妙手先生刘世奇，记住了。那么这老先生跟你爹还有来往没？
这就不清楚了，好像最近几年没什么来往。
这老头有多大了？
如果老头还健在的话，没90差不多了。
我的妈呀，可别死了，要死了这事儿就麻烦了。三口子真也就没睡觉，倒过来倒过去，一阵高兴一阵忧愁。龙天彪仅给他们开心，你们放心，你爹是没救了，没指望了，怎么宽他也得死，只是想想你娘和你们吧，这个呢我能使上劲儿，尤其是破了藏针楼，取了四宝，你们就算立了大功了。能说睡到天亮吗？不敢。三更天过后了，龙天彪还得回到前院，今天晚上无非走走形势，等于那是生米做熟了饭了，是这么回事。龙天彪回去又把谈过的话想了一遍，到第二天见东方亮问安，东方亮那就更忙了。儿，溜达溜达去吧，消化消化神儿，多谢爹爹。又消化神来了，到了五里金钱铺见蒋平、徐良，把昨天晚上的事讲述一遍。蒋平一听，嘿，好孩子，哎，这就算立了大功了，这么做就算对了，名利双收啊。孩儿啊，马上回去，哎，好好跟家姐儿俩处着，人家良心可不能坏呀，人家一片赤诚之心，咱得好好对待人家。你告诉他们，从我这块就可以担保他们肯定没有死罪，这就放心吧。
是是是，
回去听信，有什么事我派人再找你联系。你别忘了，过个三天两天你就来一趟，也不要像现在这样来频了，以防被人家察觉。
四爷爷，那我就先没事回去了，你们什么时候破藏针楼到时候告诉你，
我们得想法请人呢。龙天彪走了，蒋平马上召集会议，四爷是德高望重啊，说了算，大伙全都围拢过来了。我梁子，各位，大家都听清了吧？我们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请四宝。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了，就盼望着这老头还活着。 无论如何，我们把这楼图先弄到手里头。我看展大兄弟，展南侠站起来，四哥，你说，我这离不开，就得委托你了。你敢奔尹坚庄去一趟，不怕花钱，想什么办法把老头找着，想什么办法把楼图弄到手里头。
遵命。
哎，你一个人太孤单点，我冯渊呢？
不要，
你跟着达达下手吧，跑个道送个信儿。虽然你是个饭桶，比没有你强，是不是？你跟着一块去。冯渊一看多好，这饭桶老挂在嘴边，跟着跟着。南侠带着冯渊，带了足够的银两，骑了两匹快马，一路上像飞一样赶奔尹仙庄。书说简短，到了马一进这庄子之后，二人把马匹带住，赶紧甩动，从马上跳下来。哎呀，马身上也是汗，人身上也是汗。哎呀，一看出来进去敬人，老兄借问一声，这庄子叫尹仙庄吗？尹仙庄。有一位老先生姓刘，叫刘世奇，住在这儿吗？住在这儿。我往街里走，走到小狮子街路北头一家就是。
哦，
老先生在家吗？
在家，
昨天还看见来的。他老身体如何？
呵，结实着呢。
老头今年都93了，倍儿棒。
哎呦，
南侠这心这才放下，没白来。既然这样，这么大的岁数了，看望人家，得买点礼物。庄子口找了个鲜货铺，买了几包果子，又买了几瓶酒，叫冯渊拎着，牵着马，按人家指点的方向到门这儿了。一看一般，那小门楼也不大，门关着，一砸门，里边出来个年轻的。年轻人把门开开看看，一瞅来俩人，牵着两匹大马，还带着礼物，就一愣。二位有事儿
啊？
请问这是刘世奇刘老先生的家吗？
啊，是啊。
老先生在吗？就说我们是南阳府来的，特来拜会他老。哎呀，二位这么跟您说吧，您来的不太巧，我爷爷呀，昨天晚上走的。
哦，他是你爷爷？上哪儿去了？
有一个老朋友，也是个老寿星，今年90了，他俩是多年的棋友，把请家去下棋去了。什么时候能回来？这玩意儿就不一定了，要高兴就多住两天，要不高兴你三两天就回来。我说你改日再来吧。多别扭啊。这样吧，这礼物呢是我们给老先生买的，望其笑纳。如果老先生回来，烦劳你告诉他一声，就说南阳府的故人前来拜会，让他老哪儿也别去，我们还来。那么请问二位尊姓大名？
我姓展，他姓冯。
哦，那你们跟我爷爷什么关系？
老朋友了。
老朋友，求他老人家一件事儿，把礼物交给人家，人家还不要，推了半天人家收下了。
好吧，
那你们住在哪儿？本地可有店房吗？
店就一家。
你在这往前走啊，走到街那头，反正店房不怎么地。你们要是等我爷爷的话，可以住在那。我们家狭窄，再说咱又不认识，我就不挽留了。
是是是是是，
好好，拜托拜托拜托。礼物送上去了，冯渊一皱眉，
哎呀，
我詹大叔，这事不凑巧啊，咱们真哥就住在这儿等着吗？
废话，
这么远的道来了，能说白来吗？耐心的等着，哪怕三天两天等着，那就算不错了。
嗨，那么多的时间还得在这儿耗费时间，可讲说不起呀。
按照刚才人家告诉的，找着那家店房，进店房一看呢，展南侠就一皱眉呀、啊，这地方有什么好店房？起火的小店，一般呢都是打工的人呢，在这路过，有时候天气不好了就住在这儿，或者有特殊情况在这眯一晚上，一点都不讲究。那屋那味儿，那也是不知道什么味儿，呛鼻子。俩人进来捂着鼻子，二货一看有几位正在那串脚丫缝，呲牙咧嘴。伙计跟进来了，一瞅他们二位穿这阔劲儿，怎么能住到这儿呢？二位想要住店呢
啊？
有没有好一点的房间？都这样，我们这是起火的小店，既然二位要有事想住在这儿，我们跟掌柜的商量商量。后来跟掌柜的一商量，掌柜的说这么办，这是做阔事儿的人，人上人，把我那屋腾出来，我搬到前面，让这二位住到我那屋去。哎，他那屋还是不错的，也没什么味儿，而且房间宽大，把后窗户推开挺敞亮。这么一说，展南侠冯渊挺高兴，答应临走多给钱。南侠还特殊说，伙计，我们骑那马可有用，刷印六不得有误，你放心，不让你白干。这大爷您放心，我们应尽职责，交给我们。两匹马牵到后院去，刷洗印六咱不说，等进了屋了，水打了，净净面，茶叶泡开了，沏了点水，一喝非常苦涩，这能有好茶叶吗？忍着吧。爷俩坐下了，张大叔，我们就在这死等，那只好如此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正说的是，就从外边说话，哎，伙计，有闲房吗？就听伙计说，哎呀，闲房倒有，都不太好，不太好也行，爷们们先住在这儿，跟正常人说话就不一样。冯渊呢，好动不好静，站起来把门推开，往前面看看，一看冯渊就缩回来。乌鸦，张大叔，你看看那是谁？展昭一看有事儿，把门也推开个缝，往外瞅瞅，一看外头来仨人，贼眉鼠眼，满脸的横肉，背后都背着家伙，手中拎着长条的包袱。这仨人南侠全认的，都是江洋大盗。走到头前这位叫金头虎贾四正，这家伙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相当棒，也是有那么一号的贼头子。后边跟这个细高挑黄白镜子，叫闪电手范天宝，刀使的好，原来是襄阳王府漏网的巨寇。后边跟着个小个，这小个江湖人称过云龙，姓沙，叫沙万里。这仨小子进来，南侠心说怎么事，这巧，我们到了隐仙庄，他们也来了，莫非其中另有隐情？